一起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恩主啊，再一次的你的众儿女主啊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这实在是你恩待我们。主，我们也更求主你将你的话语赐下，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愿你的话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你真是让我们能够安下心来，主啊，能够听你的话语，主，让我们真是有一颗会听的耳，有一颗受教的心，主，愿你自己祝福你的话语。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刚才这个我想 Larry 的这个讲道很有用哈，马上就两个手机就丢掉了。这是我们今天呢来到马拉基书的第三堂。我们上一章呢讲的是，我们说过这个马拉基书一共是四堂哈，一共是四堂。哎，上一堂我们讲的是祭司的败坏哈，马拉基这个先知呢斥责祭司对神不忠啊。我们知道在这里面讲了很多关于祭司方面的圣经里的关于祭司方面的职责啊。首先呢说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子孙来和他的后裔来服侍神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祭司制度，而且与利未人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是生命和平安的约啊。我们也讲到他的祭司的主要职责是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啊，祭司是来分别出来侍奉神的，在神面前负责献祭为民祝福啊，然后呢有评断洁净啊，还有最后一个是讲神的律法教训百姓啊。所以祭司呢当时有一句话的时候，祭司的口里写的是嘴里二章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讲完这些以后，我们讲完祭司，可是呢在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他没有尽责，他在两个方面上显出神不喜悦的罪第一个是不敬畏神的名，不尊敬不敬重神的名，他献上污秽的为祭神说我不悦纳你的祭，你不如把门关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献祭之罪。第二个呢是不将神的诫命放在心上也就是说祭司他没有在这两方面神最重要的两个托付上面他没有在神的面前摆上。所以呢神呢也警告这些祭司们说，如果要不悔改的话必定会遭到诅咒要将粪便涂在他们的脸上一起除掉。所以这是我们上一章讲的而且呢就是说这个 祭司呢哈，尤其是对我们现代的现在来讲，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呢，当时马拉基指责神的这些，指责当时马拉基时代这些祭司的话呢，其实也是在指责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说哦，那只是去指责那些在主要的那些弟兄、负责弟兄或者是教会的长职，不是的哈。神的这些话呢，是对每一个人说的，因为我们尽管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哈，所以呢，我们。上次在结束之前就讨论了一个问题哈，留下了两个思考问题。现在是新约时代，我们是如何的看待献祭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不像是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每一个人亲自的把这个祭物带到圣殿带到圣殿那里以后呢，然后要亲自的宰杀，不是说祭司去宰杀是献祭的人亲自的宰杀，然后呢，宰杀之后呢，祭司才做后面的要洒血洁净，然后献上除罪哈。所以呢，那个时候你想想，那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场面，人知道自己的罪，然后呢，把这个罪归在这个要献的祭物身上。那个时候你想想，这个祭物哈，这个就是死掉以后呢，是代替了献祭人的罪。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新约恩典时代的我们不这样献祭了，那我们如何的看待献祭的问题？在新约的教导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常常要以感谢赞美献上为祭这个祭呢要成为神座前馨香的祭这是在启示录里面5:8里讲的我们献上赞美感谢还有祷告成为座前神座前馨香的祭赞美感谢祷告，这是我们要献的。所以呢，我们再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为着我们的罪感恩，因为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有没有借着耶稣的名来到神的面前献上赞美感谢和祷告在新约里面也讲，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如果再一次的犯罪，罗马书6:6也讲过说我们不可以再活在罪的当中，但是我们常常犯罪，所以我们在犯罪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悔恨，我们自己做错的是亏欠神，我们的良心受到谴责，我们里面的圣灵受到提醒，我们我们心里面有担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得到那赦罪的平安。但是如果我们再犯罪想象一下，那其实就相当于把耶稣再钉到十字架上。所以呢，我要这样讲的话，希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个罪我们如果再一次的犯罪是何等大的一个后果。因为在以前的时候，人犯罪要再一次献祭，不断的献祭来赎罪，现在呢，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再犯罪，你就是再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而且在新约里面我们讲过，我们不去献祭，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要记住的一句话，就是在罗马书12，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们要把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要成为圣洁。这个活祭呢就是要把自己全人全身全心的献上所以呢，我们在最后问这个说如何的看待献祭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首先呢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赞美感谢祷告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为神所用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在时候要如何的看待这个事情而且呢，我们自己也知道，以前祭司受咒诅是因为他献上的祭是神不悦纳的，是污秽的。所以我们在献上自己的时候呢，要成为圣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说我们自己献上自己当活祭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是那污秽不堪的献给神我们真的是要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使我们真是那被洗净了罪的那神所喜悦的献上为祭所以在看在这个时候呢，我希望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思考，我们现在如何看待献祭的事情 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祭司啊，在当时来讲，祭司一败坏以后，下面的百姓也跟着败坏，对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百姓的败坏。在现今的时候，其实仍然是，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些，好像在相对比以前来，好像是祭司，就是说处在带领弟兄啊，在教会里专啊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这些人啊，如果他们真是出现了问题的话，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和我们现在讲，经过我们现在不分这种教会里的啊，我们在尤其在基督教里没有圣品阶级，但是呢，我们的眼睛习惯于看着那些站在上面的，站在讲道位置上，在站在圣经、站在教会里的带领这样地位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呢，尤其是这些呢，我说我们说在前面要服侍的弟兄姊妹，更是要警醒啊。你看我们前这附近，我们也知道以前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应该是基督之家第四家那长老出现财务上的问题，好多人真的是，这是很亏欠神荣耀的一件事情。那对很多人呢，就因此而跌倒。所以呢，站在台前的啊，尤其是站在圣地的啊，为主所用的这样的人，一定要警醒啊。另外呢，你2015年有一个影片，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其实也没有看过，但是我听说过那个影片叫做《Spotlight》，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啊。它是88年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原创剧本奖，叫《Spotlight》。中文翻译成叫惊爆焦点，它是根据一个真人的实际的故事改编的哈。它讲的是那个波士顿环球报，它呢里面的主编一些记者哈，他们呢去六个人，一共有六个人，他们联手揭发这个天主教会的波士顿的那个主教区的这个枢机主教啊，他呢他把一个受到指控的神父性侵犯啊，他把他呢送到别的教区去，他试图把这件事情扩荡去量下来，让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结果呢，这几个记者呢就把他爆料出来啊。是的哈，我们不想让这件事情成为大家的焦点啊，真是亏欠神的荣耀。但是他的影响是极为败坏的啊，尤其是这些分别出来的人啊，站在圣地啊，那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啊，是对亏欠神的荣耀，对很多人啊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不是意外。因为什么呢？我们特别强调过，这些人也是人，他们不是神啊，不是神，没有人是义人，这圣经里讲过的，他们也是人，但是呢他们要分别为圣啊，一定要分别为圣，也是罪人。神职人员啊，包括这些全职服侍的也是罪人啊，也应该分别为圣啊，否则呢啊，真是就是对神的这个事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欠。所以呢，在这里面看到马来基书对这些祭司们的指责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更是那些哈在带领地位的弟兄们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今天呢，我们再接着讲说哈，这个从第二章的10节到3章呢，我们是讲以色列百姓的问题。我大概这样分了一下哈，大概有3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以色列百姓对待人方面的一个缺欠啊，一个亏缺神荣耀的对待人的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以诡诈待弟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待婚姻，娶外邦女子为妻休妻，以及呢以诡诈强暴待妻这是说对人方面的。另外呢，在对神方面呢，他有对神的律法典章偏离正道。另外呢，在奉献上不守十一奉献在这里面讲的是很严重叫夺取神的供物不是说我就不奉献也没有什么问题，而是说这里面就如果不奉献就是夺取神的供物，在神的眼中呢是看为恶，在言语上顶撞神。所以在这三个方面呢，是讲就对神的讲百姓的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要讲在对待侍奉方面上 这个以色列百姓到那个时候呢，他们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状况，他们认为呢侍奉神是突然的啊，因为他们认为哈，恶的善的你都一样活，都没有问题，你侍奉也好不侍奉也好，在神面前谨守也是突然，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不肯侍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三个方面上哈，我们一个的去看哈。第一个呢，我们先看对待这个弟兄的问题，对待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并不是很熟悉这一段，我还是要觉得我们先读一下圣经，从神的话里面看好我们这样三段哈，看，然后再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把圣经翻到马拉基书，很好找哈，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本，我们翻到第二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哈，一直读到三章的十八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一段哈，第二章的第十节，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样以鬼在啊这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那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你当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你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必要来到，他要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火的人，如漂白人的解，他必坐下如炼捡银子的，必洁净立位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离近平静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的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县的贡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的田间和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你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并且纪念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悯他们，如同人怜悯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是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嗯，很长哈，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我们确实读了一遍以后呢，知道这一段哈，我们看哈，这里面说分，有一些我可能不会讲到，可能会挪到下一次，因为下一章讲的是审判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一次呢，主要是讲以色列百姓的问题，对待人、对待神和对待侍奉这三个方面。这里面说第一件事情哈，对待人的时候，第一个是对待弟兄姊妹啊，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都是一本而出，所以呢，这里面哈要讲哈，我们是都是从神而来的啊。说我们自己不，我们不可以以诡诈待弟兄。我们也知道教会里，如果你问教会里，啊，是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呢？其实你可能待久了以后，你发现有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教会里也不和平，因为教会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是，都是罪人，都是罪人在一起哈，是教会啊。你像在哥林多前书啊，六章里面那里面提到过哈，不但是教会里的事情，有的时候还把教会里的丑事闹到外面去。那里面不是有弟兄和弟兄相告，告到那不信主的人的面前吗？保罗是不是这样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啊，也是打来打去的哈，是以诡诈待弟兄。另外呢，呀，这个对待弟兄也有不公平的。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有一个啊姊妹哈，我现在还记得。我们以前教会中午，我们今天有爱宴嘛？我们那时候也是爱宴，但是我们那时候是打饭，啊，有个姊妹就在前面打饭，然后呢，每个弟兄姊妹拿着那个盆到他面前来打哈，我就发现，我就观察一件事情啊，他给有的人多，有的人少，啊，给那个教会的长职或那些在前面服侍的脸比较熟的人会多打一些。给那些不认识的人会少一些，很明显。我当然他没给我少打哈，但是呢，我就观察，我就心里觉得，我记得很清楚哈。尤其我想对一些新来教会的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见证哈，会区别对待啊。这个诡诈哈，在圣经里呢，在这里面它原文是从外衣啊衍生而来的。意思是用不当的办法去拿别人的外衣，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外衣是很重要的，睡觉都是用它来做被盖的，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外衣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面衍生过来呢，就是说以不当的手段去窃取或夺取或贪或拿到别人的财物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在这里面看到这些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以前呢， 有一次我买房子在那个其实那是我第一个房子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哈。我和一个弟兄呢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搬到那边去以后呢在 Ohio， 然后我们去买房子，我们都看，其实那个地方不像我们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那么大点地方哈，就那么几个房子，所以呢他看上了一个我也看上了一个啊，我也都看上了同那一个，然后我们俩用的是不同的 agent。然后我就跟我那个 agent 表，我说这个我挺喜欢，如果那个人不买呢我就买。然后这个 agent 和 agent 我不是想确实说过 agent 的坏话，但是 agent 和 agent 之间是谈话的，他们之间就开始串通，他一直说 OK 这个房子呢就是说还会有另外一个买家，他就把我放在一个买家的这个地位上，因为我说的很清楚，我说如果他不买那么我们再去和那个人谈，看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都之间互相谈，谈完以后就说，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至少有两个人在买。所以呢那个弟兄呢就后来就跟我说，就我们之间就很不愉快啊，因为这件事情嘛。然后那个 agent 就想让我们之间互相竞价，他来找我，那个弟兄来找我，其实知道这真的是一个误会，因为我说的很清楚，我跟我们那个 agent 说的，我说如果他们不买，他们退出以后呢，他们买别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再去和这人买。然后这弟兄这个碰到一起以后呢就发现这个，我就跟那个 agent 讲，我说不管他买不买我都不买这个房子，因为这实在是让我们觉得里面是一个亏欠哈。所以后来那个弟兄确实把那个房子买下来，我们呢也在离那个房子不远的地方呢也买了一个房子，离走路可能就两三分钟就能走到。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呀，就是说我们想一想，有的时候真的是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一个房子争执起来的话，或许真是这个弟兄姊妹就翻了脸了。可是后来呢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就是说为了弟兄姊妹的和睦同居哈，我们后来我们两家关系非常非常好，很多年在一起，互相在教会一个教会里继续服侍啊。然后所以就想起这个在诗篇里的一句话啊，诗篇里的一句话是什么？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像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就像那黑门的甘露，这是耶和华的赐福哈。所以呢，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真是应该彼此珍惜哈。神带我们是因为是一个父，我们是一个父，一个神啊。有人说，那其实有些人也提了，我说我们在神面前，可能这关系在教会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我们在神面前只要不亏欠神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不需要太在乎这种关系是吗？我们不知道，想想啊，这种观点对还是不对？就说如果弟兄姊妹之间闹点误会，跟外面的世界也一样，谁不闹点误会呢？可能就不太在乎这种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和，说我们首要只要是与神的关系好就行了。当然了，这里面没有说那种以诡诈，他说我没有以诡诈待弟兄姊妹，那我只是觉得有一点误会，有点矛盾啊，可能或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样的想法对还是不对呢？我们在新约里面也读到，好，在马太福音5:24，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我在上面打出来了哈。马太福音5:24，就要把祭物留在祭坛前，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再回来献上你的祭物。可以说，当你和神这个你觉得要保持这个关系的时候，神却有这样的一句话给你：如果你和弟兄不和，你要先去和好，你才能回到我的面前，否则这是一个罪，在罪的面前你没有办法来到父的面前啊！你有这样的一个罪啊，亏欠弟兄就是一个罪啊！所以呢，不是说我只要和神的关系好就行了，和弟兄姊妹关系呢不是什么大事情。我们在这一句话里，在神的这一句教导里面知道和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关系，弟兄姊妹彼此扶持，彼此相爱，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神才悦纳我们的和他的一个关系。 我们真是在这里面讲啊，一再看着这句话，一位父一位神，我们就记住，我们是一位父一位神。有一天我们会到天上的时候一同敬拜。我以前回去参加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啊，那同学聚会就碰到那以前和他一起闹了好大别扭，两人吵得面红耳赤的。以前那个小的时候嘛，一点小事情，比如说我是把他的什么分这个橡皮弄丢了，他就跟我翻脸了，那种有的是，对不对？回去以后你同学聚会，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关系会有这些小的问题，在大家在一起就亲得不得了。想一想，我们有一天我们一同回到天上，在父的面前一同敬拜，我们再看我们世上所争吵的东西，我们会觉得那真的是不值得的。所以呢，在这里面说，既然我们是一位父一位神，那么我们就在他的里面要彼此恩待啊，一同扶持啊，这是神看为好的啊。我们啊，不可啊以诡诈待弟兄啊。而且一旦我们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认为的亏损，我们的亏缺，我们可以自己对自己说，如果我失去了这些东西换得一个弟兄的话啊，这是神喜悦的事情，好吧。我们在教会里要提醒自己，我们可以吃点亏，吃点亏啊，吃点亏，不要亏待了弟兄姊妹。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婚姻的问题哈，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话题了。所以呢，你看到那个你们手里拿到我的那个发那书，后面整个一面都是关于婚姻，在这个我因为想到这些东西，我就把它都全都抄下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读啊。婚姻的问题啊，主要是谈到了几个问题呢？第一个是啊离婚的啊，再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和异族通婚的，就娶外邦的女子，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强暴代妻的。我们看这几个方面哈，我们可能大家对这方面都知道，这都是不对的，这都是不对的啊。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看呢？我们先看哈，我们先翻过来看这些神的话啊，我们去理解这个神对婚姻的啊一个啊，让我们说明白的道理。首先，我们先看神设立婚姻的原因啊。神设立婚姻的原因，我们找了两处经文，一次是创世纪，一次是传道书。创世纪里面讲的是，这人独居不好，所以才造了一个女人啊，领了。所以呢，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婚姻的时候呢，是要两个人合为一体啊，这是第一个目的。婚姻是两个人啊，而不是一人独居。这人一人独居不好，所以神给他配了一个啊，领到这个人的面前，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哈，传道书，我们可以看看神对婚姻的哈，为什么要创立婚姻？传道书4:9-12，我们一起来读哈。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公正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是两个人，这是一个伴儿啊。神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祝愿。神喜悦的婚姻生活里面也讲啊，首先神喜悦既然是两个人，那就知道，我们就知道，就不是男和男，女和女，就不是三个人或怎么样子，就淫乱的事情，一定要避免这种淫乱或同性恋啊，这是神不喜悦的啊。神说，而且呢，在婚姻里面，神说要两个人专心祷告啊，而且呢，不能有婚内的强暴、婚内的强奸，这些事情都是神不喜悦的啊。说两个人，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的教导夫妻双方应该如何的对待啊，要彼此要专心祷告，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其实现在我们教会里有好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都分开的哈、啊、就是说啊，然后呢或者是两地分居的，其实呢哈、啊、我们真是要切切的在神面前祷告啊，夫妻双方要祷告，我们弟兄姊妹也要为他们祷告。 我们真的是不需要神有这样的一个在这上面有真是有神保守他们，不希望在这时候有一个破口成为这个撒旦攻击的地方，可以攻击到的地方。因为神祝福他祝福的婚姻，所以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夫妻也要为他们祷告。还有这个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不可苦待他们。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个床不可污秽，不一定没有淫乱的事情，这是婚姻的神圣的地方。我们再读一起一句读一段圣啊一段经节，彼得前书三章的三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这里面我真是就是说这句话一定要记住，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是神给你的祝福，你两个人一起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这个这个生命的恩典。简单的说就是你没有什么选择，神已经给你了，什么锅配什么盖，我们说过对不对，你要有这个能力去把它经营的好，你就在你的婚姻里面得祝福。如果你不把这个事情真是经营的好的话，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这个婚姻当中也真是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享受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在婚姻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把你的另外一半交给神去管理，让神去管教他，丈夫把妻子带到神的面前，妻子也把丈夫呢祷告在神的面前，都交给神去管理，交给神管理比交给你管理放心。因为一个人如果在神面前敬虔的话，他就会尊重，就会按照神的话来过这种家庭的生活。另外两个人一定要同心，在神面前呢同心，那比什么都重要，对吗？同心，我们两个就不会为一些小事去争吵，就不会有很大的分歧，就不会说呀给撒旦有这样的缺口啊。一同呢，同心在神面前蒙福。我们谈的这些呢，第三个方面是不可休妻啊。我们再一起再读，也最后在这里面这个婚姻方面再读一节圣经，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九节。以赛亚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我们读到这里哈，人配合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呢，我们读完这些以后呢，就看到神在婚姻中的他的对我们所给的意念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念我呢再读一次呢，再读陈岩弟兄的一本书，就是这个他的那本书写的就是一个宣教士我们当时都知道宣教士他出去的时候呢他那个他的一个传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百万我想想那个宣教士的名字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里面就说他们出去的时候呢他们首先在求神，因为是宣教士是一对一对出去的时候，他就说求神让我们这一段婚姻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婚姻。我第一次看到原来这个分别为圣不只是自己，有的时候连婚姻都可以分别为圣，就是他们俩说在这段婚姻里面包括他们的孩子包括他们这个家庭都是归神的，这叫分别为圣所以呢在这样的家庭里，我相信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分别为圣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马拉基时代这些婚姻的问题。你看看这马拉基时代这个婚姻的是什么问题，去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然后呢以诡诈带年幼所娶的妻休妻的事强暴带妻，这些东西都是神已经明明说了是神所恨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这些神刚才给我们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心里的话， 这些事情，好，我们就可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不知道我们是认识这个结婚以后才信主的，有多少人在这里面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哦，还是有很多的哈。你知道那个真的是让人憧憬的，我们没有办法再来一次了。但是呢，这是真是让人憧憬的一件事情，因为神在那个时候，在你们结婚起始的时候就祝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啊，我觉得是好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婚姻的起点啊。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我看听那个电台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他里面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啊，也是在这个教堂里结婚以后呢，然后呢他们这个丈夫呢就得了重病啊。在婚姻的时候呢，丈夫得了重病的时候，妻子他里面有个意念，他说难道这个人他也不像以前那么帅了，他也真的是身体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我的后半生可不可以托付给他。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在他脑袋里面转，他没有说出来，可能没有说出来。但是呢，他后来呢，丈夫呢，一点一点的好起来了。然后呢，他有一次他就问丈夫，他说：“你知道吗？你在重病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都是这样的事情。我在怀疑我们婚姻有没有价值，怀疑我们的婚姻要不要继续下去。我尽管没有跟你说，但是我老实跟你讲，我的脑袋里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就有这样的想法，他说我觉得我很亏欠你，他没有做他都觉得亏欠弟兄，他说我的脑子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什么事情让我一直要又和你一直走下来，走过这个难关呢？他说那个时候就是在教堂里的他结婚之前那个主礼的那个牧师问他的话，当这个人健康不健康，这个人怎么样哈，富贵还是贫穷啊，你是不是都要和这个人在一起？他有这样的一个，在那时候结婚的有这样一个婚约，而这个婚约的时候呢，他说我是尊重这个约呢，还是说我这个脑子里面真的就是自私的去想这些事情呢？后来他自己说，这个婚约啊，不过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保护壳，哈、啊，保护壳，啊，他这个两个人不离不弃呢，哈、啊，这个在这个婚约的保护之下呢，他可以成为你抵挡那种自私的那些自己的那些念头的一个抵挡。啊，所以呢，我就说，我们当时你们如果说在这个教会里结婚，受到这样的祝福，被问到的时候呢，你们要尊重你们在那时候的回答，啊，一定要尊重，因为这是神祝福的啊。我们当然了，没有在这个教堂里结婚的，我们现在呢也应该去考虑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分别给神，神喜悦的是什么样的婚姻，我们就要过什么婚姻生活，我们就要去这样去过啊。我们要对的另外的一半说，神呐、啊，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啊一半啊，我们要一同去经营啊。下面写的就是啊、蒙神祝福的婚姻，以神的爱为源头，用爱来经营，分别为圣，一同侍奉啊。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过蒙神祝福的这个婚姻。在下面一个呢，就是说对这个神的这个方面的一个亏欠啊，对待神的律法典章啊。我们知道这一段马拉基书呢，是神对马拉基那个时代的百姓呢哈，最后说的一句话，在旧约时代说了最后的一段话，然后他就沉默了400年。神说哈，你们当纪念摩西的律法，遵守我所吩咐的律例典章啊。但神哈也跟着先知这个马拉基说啊，神会给你第二次机会。他会再度差遣先知啊，以利亚来到你们这边啊，他会做先锋来挑战你。这个以利亚和摩西啊，是圣经里我们要记住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对不对？摩西是颁布律法的人，以利亚呢，他是挑战啊，他是第一个指责百姓们违约的啊，要强调一定要守约的这样的一位先知啊。所以当时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说要当时，耶稣登山变相那个时候，他说要建三座棚嘛，对不对？有一个是耶稣的，一个是摩西的，一个是以利亚的。所以这个以利亚呢，说已经这个在先知里讲，他说他要做先锋来挑战你们啊，然后呢，他会打头阵再来哈、啊，把你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来啊，因为这些人真是偏离正道啊，这些马拉基时代的人呢，是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神派这个以利亚来摩西给我们律法，派先知以利亚来指责我们，让我们来听先知的话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说我们这个都明白，律法是旧约时代的事情，我们也一再说我们在新约时代要不要守律法。其实我这个在方面我估计可能不需要讲太多，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在上半年是讲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专门有好大的篇幅讲的就是在新约时代要不要守律法。在旧约时代我们说为什么当时一定要选，因为他们没那个时候恩典时代还没有到来，对不对？如果这些人轻看律法不守律法，在神的面前呢，那他们会死在罪的罪犯当中过犯当中。所以呢在旧约时代毫无疑问他一定要守律法，但是在新约时代呢，我们也知道主来说了一句话，说新约时代恩典时代到来并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啊。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律法呀，是在有一句话呢，其实是这么讲的律法如果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现在呢是受了圣灵的，我们得救是受了圣灵的我们如果受了圣灵，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而且呢全部的这个律法呢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的里面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律法我们怎么样看呢？律法仍然像一面镜子一样，这面镜子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行在神神的正路当中他要我们照我们的本相，照我们的本相呢，但是我们也记住一件事情，照我们的本相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但神不是按我们的本相来看我们我们只有在这个面前呢去明白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常常的来到律法的面前照镜子。我们不靠行律法称义，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律法，看到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宝贝我们得救的这个恩典。很多人我发现对这个教会各个方面不热心很多事情我相信我们是轻看了我们所得的这个救恩，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也不是靠律法行义，所以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也不看律法，我们也不用献祭我们只说我们相信，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个相信让我们有的时候轻看神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个救恩。当我们看律法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实在是离神的心意太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神的这个救赎是何等的伟大。我们不靠自己但是我们也是说在律法面前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本相。在下面的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奉献的对待奉献的事情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二节讲的是奉献的事情。这一段话我们是差不多耳熟能详，因为大家每一次在做奉献祷告，我发现很多人喜欢用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们常常说：“你以此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大家很喜欢祷告这句话是什么呢？我奉献了，神就大大的祝福我们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引用这句话。但是呢，奉献其实是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也知道我也曾经跟一个牧道友聊过，他的难处就是奉献，难处就是奉献，就不肯来到教会。其实呢真的是奉献呢，是在当时呢是你知道，在当时呢尼西米呢已经跟这些人已经说恢复这个十一的奉献。后来他离开以后呢，去回到王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时候呢那个热情已经过去，那个以色列人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个热情已经过去了，他们的奉献呢又是非常非常差。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不是说现在也是不是强调这个奉献代表的就是你在神面前的 多么的敬虔或怎么样子。我们并不是说哦，以这个为量，我们自己都说我们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你不要知道他这个奉献多少。他但是现在实实在在的哈，你看一个人的敬虔程度呢，这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出你在神面前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这里面其实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里面说哈，为什么就说这个如果不做十一奉献就是夺取神的供物呢？因为他这里面说了一件事情哈，说你这十一奉献是当给的，不叫奉献，不是奉献的意思，这十分之一是属神的，你在这十一奉献之上才叫奉献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我相信更大的一个挑战啊，十一奉献都已经很难了，你让我们在十一奉献上还要再加但是呢这里面啊，我们要讲，我相信在几个方面上我们呢去讲。第一件事情，神是供应啊。我们很多时候呢确实是有时候看到我们自己做不同的工作，做不同的事情，我们赚不同的钱哈，不同的事这个事情通过不同的办法啊，我们领就是说这个工作啊，我们拿到一份薪水，认为这个是确实是我们不辛辛苦苦很不容易赚来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呢如果看不到这是神的供应的话呢，那这个出现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拿出来。我们以前也讲过对不对，当时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你说哦，这个奉献是多么的难，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是多么的难。可是你再往前读这个以撒是怎么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神给他，他哪有这个以撒呢？以撒是这个亚伯拉罕多大年纪生的呢？他有没有这个笑说我在这个年纪还要生吗？可是神就给他了，而且呢神呢要他献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拿出来。为什么呢？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们在奉献里面的这个难处的时候，我相信如果能够走过这一坎，我们所拿到的是领受的。我们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相信这个奉献的功课呢就比较容易啊。另外呢在这里面我们也讲啊，神喜悦的是我们乐意奉献的一个乐捐的心啊，这是一个操练啊，这是一个操练啊。有人说，我记得上次也有一个弟兄也分享说，要奉献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拿出来的痛，拿出来痛，那是一个操练，那是一个操练啊。我也自己也一样，也要学这样的功课哈，真的是不容易做。但是呢，弟兄姊妹哈，是要看到神恩待我们，在这里面说哈，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啊，来倾覆雨？这是以利沙，这引的那段话，其实是在讲以利沙的那个列王记下七章里讲的这个事情，是饥荒过后啊，没有人相信神可以给他们那么多的供应的时候，没有人相信的时候，然后以利沙讲出这句话来，你可以试一试神，结果后来他们就得到了，真是超出他们所思所想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也是神的祝福。神祝福那乐意奉献有乐捐的心哈。我们以前也读过那个讲过那个故事哈，就是说神怎么样祝福那些守十一奉献的。有一个就是这个麦子，在田里的这个麦子啊，像路德记那时候说很多人都跟在后面这个捡麦子啊，所以这些人呢有田主呢都不收割田的四角的这个那个田，要留给那些没有田的人，贫苦的这个穷困的寡妇们，给他们啊。结果呢这个我们就看了路德记也是那么个情况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这是他们守十一奉献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韩国有一个这个种果农的事情，说啊有每年都收获很好，收获很好的时候我拿出十分之一献给神，我心甘乐意。可是有一年收成不好的时候呢，想想树上果子是不是要都摘光呢？收成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留一些，反正已经够了哈，这过一年的。收成不好的时候，想想今年就这么一点点的果子，算了，我们就都摘下来了，就不留给那些穷人去摘哈。那个第二年后来发现果子越来越不好，收成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后来就说，哦，神用各样事情来教导他们，原来啊，就是那个树上留一些果子，那些鸟可以来吃，他们可以过这个冬。 留在树上的这些果子呢，那剩下的十分之一呢，可以让这些鸟都也吃到，他们吃到，他们可以活下来，活下来它就可以帮助这个树除虫啊，干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这个树呢，以后呢就会健康，会有很多很多的果子。所以呢，神也借各种各样的事情去教导我们哈。如果我们呢真的是谨守十一奉献哈，把那十分之一呢哈去给神的家里，让神的家里有粮，使那些有需要的人也能够得到的话，那么神会大大的祝福这些乐捐奉献的神的百姓。当然，我们这是说的好听的哈，说的好听的话就是打开天上赐福你，还有不好听的话在后面。如果你们不缴纳十一奉献啊，你们的后代也要受咒诅，因为摩西律法说咒诅要传到三四代啊。以前的时候这些话可能都不怎么讲的，而且越讲越不属灵哈，你就是这样讲这个啊，你要献我就会怎么样给你祝福，你不献我就给你祝福，这不怎么属灵感觉。但是呢，这是圣经上的记载啊，圣经上的话。在下面一边呢，就是说要这个在言语上顶撞神哈。神说哈，你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哈，就会发现最开始我们讲的时候就说，这个马拉基书就好像是一个父亲和孩子的一个争吵，对不对？父亲说你为什么这个样子，孩子马上就反过来问为什么呢？我没有这样做呀，反问和顶嘴。你可以看出来哈，这是他们显现出他们当时那些人呢，他们真的是这个没有让神的心意得满足，竟然还不自知，不自己不没有意识到这些哈。他这种态度呢，就像在新约，尤其在这福音书里面讲哈，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也不接纳，他们不接纳哈这个主。而且呢，他那种不肯悔改的那个，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显现出来啊，在言语上哈，他这个态度就表明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抱怨神。诗篇73篇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抱怨神为恶人心怀不平，对神的作为不满意，都是表现在这个话语上面啊。这是在这个方面上，他对这个在这个方面还对神哈以色列百姓亏欠神的地方。其实今天后面呢还有一个我们要说的第三个方面呢，是在侍奉神的上面。既然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呢哈真是心怀不平的时候，他们就在侍奉上面出现了问题。我们在侍奉当中，在教会当中哈，其实最常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叫 burn out， 就是干一段时间我干不下去了。我们其实应该感恩哈，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孩子在那边哈，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在看顾他们，在教导他们，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安心的来听啊。我们真的是应该感恩哈，这些愿意侍奉的弟兄姊妹哈，在我们当中啊。其实你仔细去看哈，这真的是这些姊妹啊，不是一天两天，他们常年的在那边服侍，带着我们的孩子。带阿瓦纳，好一侍奉，尤其像这个 Miles 20几年的侍奉，带着这些孩子们，让我们真的是，哎呀，这个真是感恩有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可以让我们真是安心的在这里面敬拜赞美，让我们安心的这边哈来听哈听啊主日学，所以有这样相当一批是愿意侍奉的人。当时那些人哈，为什么他们会不愿意侍奉呢？因为他们心怀不平，他们认为哈神呢。并没有恩待那些敬虔的人啊，他们对神的作为不满意啊，这种怀疑神的公义的这种关系呢，使很多人哈、在这个侍奉的上面哈、没有热情，甚至最严重的哈、是因为侍奉的事情上，很多人就不愿意来教会。我去教会也是干活，这么看，去教会就是干活，没有在侍奉当中经历神的恩典，看到神的带领的时候。真的就在侍奉当中具有亏缺，越到亏缺到后面的时候，就是靠着我们人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干不动啊。你看在这里面说哈，他说你们，我们读这两句话，马拉基书三章 14-15，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你们虽然啊侍奉神，却得脱离灾难啊。其实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哈，对我们看到眼前好像是没有看到神的祝福，看到都是一堆的工作的时候，那这个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啊，就在侍奉上一定会有这样的难处。再给我2分钟哈，我看讲这个侍奉的难处上面哈。首先呢，这个问题哈在左边，我们看到有这样几种问题，一个是这个没有啊生命的侍奉，这种侍奉就和我们去外面去做义工哈一样啊，我只是去做完以后呢，我觉得啊我心安了，我帮到一些人了，可是这不是一个以爱啊有生命的侍奉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另外呢，是过于看重人的评价。我干了这些活，谁来纪念我的好呢？我看了这么多孩子，他们的父母怎么回报我呢？我在教会里啊，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谁看在眼里呢？好，过于看重哈这种啊。人的评价，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可能做的那么不太合人的满意的时候，还会带来一些批评，那这更完蛋了啊！那让我们真的是在侍奉上就真是有的时候这是好大的难处。另外呢，就是看重这个侍奉的果效，我传了这么长时间的福音，可是他就是不接受，算了，我不传了。有好多这种看重事情的这个服事的果效啊。还有呢，就是没有正确的这个服事的动力，认为真的是这个啊，就是做事情，来教会里就是做事情啊，就是这样做义工。所以呢，这个没有正确的服事的这个动力哈、啊。还有呢，就和其他弟兄姊妹攀比。我们知道侍奉，一讲侍奉，一定想到两个人，对不对？想到哪两个人？一谈侍奉，很多人很喜欢引用的。谈侍奉的时候，谈到哪两个人呢？马大、玛利亚。为什么讲到马大、玛利亚呢？谁侍奉呢？谁去做服事的事情呢？是马大，对吗？啊，马大呢？看到玛利亚坐在那里听，马大在外面去忙来忙去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心怀不平，对吗？哎，为什么我这活都落到我身上来，而那个人却在那里坐着？他的，而且这个是一个就是和其他弟兄姊妹攀比，啊，所以很多很多这些事情，哈，让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服事的这个侍奉的态度，就不喜欢去侍奉，造成我们侍奉上有很大的一个拦阻。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在马拉基时代那个时候的人，他是因为看到哈，我神也不承办那恶的，对那些敬虔的人也没有，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处的时候，他们凭着眼见呢，就认为神没有公义，他们这样的一个形式一个怀疑主义呢，使他们呢觉得我们何必苦苦斋戒呢？他们就没有以神的这个为中心了哈，所以呢，他们就到最后的一个地步呢，就是不肯侍主。我不多占弟兄姊妹时间，我们还有最后一堂是下一次。我觉得我今天讲的太慢了啊。